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又要继续做回锅肉。
是是，许多的话有许多。
这许多的话，我们要从他已经讲的话里面去猜猜推敲推敲。我们上次讲的就是神的话，是一部分可以拿来传福音的，对不对？还有呢，
是是是，
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每一个词分开来又连起来，这个就能够有很多很多是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可以用的。同时呢，对于一个还没信主的听众朋友来讲，你如果能够把这些词弄清楚啊，那你听福音就开始比较入门了，对不对？还有哪一些可能是在许多别的话里面呢？如果再往下的话，我们看见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岗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以前我们虽然讲过，可是陆家替我们提出来一个重点，其实我们没讨论，那个倒是挺值得讨论的。你还记不记得你说的是什么？
就第五节嘛，可能是讲到人的心里面有一些是需要被填满的，有一些拦在他心门外的需要被削削平，还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改的。
对对对，你把这些动词加在一起很好玩。那既然这是你指出来的重点，今天就听你讲啦。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这个填就是
前面还有一个修直他的路。
哦，对对对，
这个题目有两种讲法，或者这样说好了，一个传道的人有两个角度，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曾经是罪人啊，你对于那个罪的体会啊，罪的可恶，这个世界的虚空，当你信主之后回头一看呢，应当有更深刻的体认啊。你看这个摩西带百姓出埃及啊，那个时候圣灵就有话啊，就神是让你们怎么样啊，肩头得脱重担，双手放下箩筐，使你们脱离铁炉。然后他就说，我带你们进去的地方是有山有谷有泉源啊，不像你们在埃及要用脚去浇灌园子。你看这个对比很大，当这个对比很大的时候，你既然曾经在世界打过滚，既然曾经在罪底下做过奴仆，既然我们曾经是弯曲的，那你就应当祷告主，让主能够借着你的口啊，把那个虚空讲得更实际一点，更空一点，痛苦讲得更痛一点，让人家体会到，哎呀，我是病了，我是弯的，我是需要被修直。
是，
那这是一个角度。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你像约翰一样，你住在旷野，所以你很多事情讲起来是很直的。
直接。
你这个一直接呢，就和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产生了一个对比。
是。
那个对比，有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体会到，但是圣灵就可以借那个机会在别人心里面做工。他羡慕你的诚实，他羡慕你的信心，羡慕你的勇敢，对不对？他羡慕你的平安喜乐，他羡慕好像你对人生一切的事情有一个把握，他没有。那这个都是我们用许多的话来讲到啊，怎么样让我们的路能够修直啊？那这个预备主的道要修直他的路，他不见得是像动外科手术一样。一个传道的人，如果他就是去硬是要把人家拉直，你会发现说，那个
不行，人家跑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让他体会到自己是弯的，让他看见你们是直的，他自己就会羡慕，那圣灵就会做工。
没错没错，
弯与直它的对比，或者从我们的见证里面，或者从我们的体会里面，或者从我们的描述里面呢，要是能够把它显出来，在这里看起来倒是一个值得啊去用脑筋的地方。那用填什么东西要填？
心窝里面。
对呀、啊。 当我们在传道的时候，你得有一个信心呐、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弯跟直一样。既然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无论从你的心思意念，从你人生的经历，或者从你目前所处的状况来讲呢、啊，你应该都是在一条义人的路上啊，直到正午，是不是越走越明？而且是直的，是短的，是很清楚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路标。那同样的，我们把神的话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已经被填满的人，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你得有这个信心的、啊。我们常常讲说、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你可以不知道对他们说什么，可是你相不相信，他也是一个充满了山洼的人。但他活到十几二十岁，四五十岁更不用讲了，人生的历练，在这个社会上所走过的路，已经使这个人高高低低了，已经使这个人心里面有很多阴暗的角落，有许多空空荡荡的，好像一个干掉的湖面一样，里面不知道要摆什么才好，而且他已经习惯了这个状况，这个叫做山洼，但是用什么东西去把它填满呢？你知道，麻烦的是，就是主耶稣讲的，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面有顺序的。一个人生下来就生在黑暗里，他不觉得他在黑暗里。
是。
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习惯了人生的无奈，我们习惯了人生的空虚。
习惯了，这是老骨头。
对呀、啊，那你必须需要有一些填满的人，你必须要把主带出来。主是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那在我们聚会里面，什么最像是能够把人的心挖填满的？
基督徒的生活见证。
不见得。其实最能把人的山洼填满的应该是爱啊！如果用媒介来讲的话，很可能是诗歌。
也是哈、哦，有时候我们跟学生的话，他可能听到可能没怎么听得懂。有时候他说：“
对，
我听了一个小时，我都听不懂。”但我觉得你的诗歌很好听。
是、
啊，像他点歌，他会点好几首。
是啊，你其实很难用讲到把人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生命里面的山洼给他填满。因为填满是一种掩盖性的，是像波浪一样过来，是一个从上面倾倒下来的东西，这个叫做填满。
填满的、
对，讲道很难的，除非你说圣灵做工，那唱诗歌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大家很喜欢唱这个空谷的回音，
是
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干什么？满足心无数。你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座。一个诗歌啊，在聚会里边就很容易把人的心一下子给他装满。你说他到底装满了什么？他不知道，他装满了才知道他本来是空的，这个诀窍很重要。那当然还有一种填满呢，叫做细水长流的填满，
每天来一点，
或者每周来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聚会的时候呢要有的一点耐心跟信心了、你出去街头传福音，除非神格外的恩典，你不容易把人填满。为什么？
是
因为第一，我们自己不是这么样一个有圣灵能力的人；第二呢，他跟你见这一次面，无论他听进去没有，这个在他整个生活里面那个比重来说啊，好像过去就没有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有固定的聚会、为什么说每个礼拜三啊或者礼拜五啊都能够来、那就好办了。他每次来唱一首诗歌，下次再来，那就有点细水长流的味道了。等他整本圣诗他都唱过，而且他喜欢这些歌的时候，那不用你去浇水了，他自己就会来到神的面前，自己就被填满。
他会自己去上网找一些诗歌下载。
所以这个是修啊、改啊、拉啊、填啊，这中的有点不一样。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叫做削。大小山冈要削平，哎呦，这个就听起来比较凶了，
那动刀子了。
但你知道他不是这样讲，他不是说预备主的道，大小山冈要削平，这不是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直，当然你可以说要修直他的路，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首先你要让人家看见救恩这条路，这条路是直的，这条路是正的。然后在这个人的灵魂里面呢，在他的生命里面呢，需要得到一定的喂养，一定的填满， 然后你再能够提到大小山冈要干什么，要削、
嗯、要削，填一些进去了，神就要在他生命里面做一点让他笑的事情。
你既然已经被填满了，怎么还有一些漏出来的东西呢？
嗯，
那些漏出来的东西，哎，往往有一些是需要被笑的。但是那些、嗯、如果它是空的，那你还能够比较说服别人。如果他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出头的高的像山一样的，这是我的长处，这是我的自我，这是我的个性，这是我的自尊，这是我的能力，那这个你要消解还是很难的。
那没错，
所以真的是要有点恩典、嗯、那这个恩典从哪儿来呢？你的确不是信主之后就专门在削人家，而是当他的灵命长到一定的地步，或者当主开始有一些带领了，他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已经经历了主了、嗯、他的心灵已经得到一定的程度的饱足了，那这时候下一个阶段你会看见，哎呦，慢慢带领他认识啊，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好朋友啊，其实他是你的敌人，你可能认为这是你的个性啊，其实那是你的肉体，是不是？
是。
那这些东西啊，要削的话就更需要用什么东西来削了？
嗯，
用主的话来削。
嗯，
好了，从这个风景来说呢，大的风景啊，路直了，山洼填满了，大小山冈都削平了，还有呢，
弯弯曲曲的地方，高高低低的道路。
哎，这个好像讲的比较仔细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又在这瞎扯了啊。前面不是说主的路修直了吗？怎么还有弯弯曲曲的地方？这弯弯曲曲的地方当然是讲到比较小的地方了吧，是不是？比较往细微里边讲了。还有呢，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的确，信主有很多小的讲究，这个小的讲究啊，往往需要在大的基础打好了之后，你才能慢慢的跟他来。
嗯，
或者我们这样讲，你不要带领或者栽培你的信徒呢，把他越搞越弯曲。
这个怎么说呢？
你看嘛，保罗写一封信给提摩太。啊，
是，
你觉得提摩太受了多少教育？
提摩太受他的祖母，
哎，所以他是 homeschool、嗯、是不是？他是在家上学的。
对，
因此我相信呢，他的文化程度大概没有办法跟我们今天的硕士博士来比。
嗯，
那保罗学问很大，哎，保罗学问很大。
嗯，
但是保罗写一封信给提摩太，你觉得提摩太看得懂看不懂？
那肯定看得懂嘛。
哎，那奇怪了，那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是要提摩太看得懂。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多人看不懂呢？
是我们有问题。
不是我们有问题，恐怕是教导的人把我们教的弯曲了。你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哦、哥林多教会这里面肯定是拜偶像的人啊、嗯、从前淫乱的人啊、嗯、偷窃的人啊，什么搞什么玩意的都有。他们教育程度有多高？
保罗反正自己说，他说我传道都不用那个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
哎，世界上最有学问、最能做学问的人来研究任何一本书信也好、福音也好、新约旧约，你会研究不完的啊！
是是是，
像我们不花力气世外桃源做节目已经做了4年多了，是不是？
嗯，
进入第5年了，还没讲到多少圣经。你就知道圣经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丰富，但是有一个基础的论点是你刚才所提到的，也是我试着在说的。如果保罗写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请问哥林多人读得懂不懂？那个答案必须是懂。哥林多教会可不可以拿来直接用？可以。那如果哥林多教会读得懂，我们今天的教会读得懂不懂？答案应该是读得懂。
读得懂。
可不可以直接拿来用？答案应该也是
可以。
对，那你说在这个懂的基础上，里面是不是还有无穷的丰富？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难解之处？啊，当然有。
有，彼得都说了。
对，但是基本论点你不能说这是给专家看的，所以这里面都藏了一些的暗语，藏了一些普通人读不来的、有学问的人才能弄出来的东西。那个不能成为我们读经解经教导的基本、那个一来就麻烦了。然而今天为什么说往往很多人把信徒是越带越弯曲呢？就是在这里，保罗在强调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说我讲的话你们要听。我是外邦教会的使徒，我是所谓新约的执事，我是把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讲清楚的那一位。讲的跟我不一样的你们不要听啊、 就是因为哥林多人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所以保罗是好话坏话，从威胁恐吓的话到你听起来好像在发脾气的话，通通讲在里面，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嗯，
这个你就是把一个本来很直的很好的神设计好的一些东西一些机制呢，你突然把它改为弯曲了，对不对？
嗯，
那还有一个从正直变成弯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是什么？
哎，你要到内室里边呢，去祷告主，操练主，亲近主啊，练习听圣灵在你心里面对你讲的话。你知道这个啊，真的是一条很弯曲的路。
那我这想了，是不是他就离开了圣经的话，以他自己的特殊的经历为唯一的标准？
哎，他基本上是这么说的，他说圣灵仍然是活的，主今天仍然是对人说话的主，你信不信？你不能说不信。
是，
这是第一个假设。然后下一个呢，从这里面出来一个推理，那你就要去听圣灵的声音呢。
嗯，
那我说我听不来圣灵的声音，他说你要操练呢，你就两个人谈话，你要是天天不跟我讲话，那逐渐我们两个就生疏了嘛，我对你讲话你也听不懂了。
嗯，
对不对？你要常常来亲近主，你越是像主耶稣讲的啊，到内室里面去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的父就必然报答你，必然对你说话。
嗯
啊，那于是信徒就可能进了一个弯弯曲曲的深洞。
担心他不念圣经。
也不是，主要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有没有师父啊？谁是我们的师父啊？
保罗了，
使徒他们嘛，是不是啊？你就用普通老百姓的眼睛，当然这又来了啊，你得相信主耶稣讲道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保罗写信是要我们看得懂，彼得写信也是一样，是要我们看得懂，不是看不懂啊。至少你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把他的主要宗旨说什么指出来，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
嗯，
那你如果说这些书信，哎，不是照你们这样老百姓看的，这都是死的，这是知识，这是字句啊，这里面有属灵的意思，你从这个属灵的意思再去推理，再去发展，再加上你自己的经历，你这样去教导，那你去教导吧，对不对？
嗯，
你去教导吧。嗯，可是对走不来的人，他突然变成一个很弯弯曲曲的路了。
嗯，
啊，本来是一条很平的路，
嗯，
变成高高低低的了。
是，
哎，这是挺麻烦的，啊，挺麻烦的。尤其讲到高高低低啊，
嗯，
那很多的信徒他都会有这样一个抱怨，好像我这个属灵的灵命啊，
嗯，
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低。
这个是不是说自己软弱的时候就是低了，然后有时候特别有亮光照进来的时候就一下子高了，还是怎么样？我是不太，
你去看还是一样嘛。因为我圣经里面是有给我们做榜样的人，保罗怎么讲？他说我知道怎么处什么丰富，怎么处缺乏。你觉得他是讲什么？你觉得他是讲食物金钱，还是讲到包括我们所说的，哎呀，我觉得我最近跟主的关系不好。哦，我觉得我最近跟主的关系特别的好。其实他是有一个秘诀的，
嗯，
这个秘诀使得他能够在别人看起来高高低低的情况呢走得平坦。他说随时随在，嗯，我都得了秘诀。嗯，请问那个秘诀是什么？这些高高低低怎么改为平坦？
就是喜乐
啊，就是喜乐。可是我就喜乐不起来啊。
这个怎么答呀？
我们今天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我们常常会告诉人家说，哎，我信耶稣有平安。什么叫做有平安呢？就是我这个平安比外面的高高低低要大，这个叫有平安。
有点像旧约那个哈巴谷书对于文心在高处一样。
至少你可以这么说，海里边有波浪，这个波浪假如不是太大的话，一艘船要是吨位大一点，他可以走得非常平稳，你觉得好像没有波浪一样。
就是你对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认识，
或者是主耶稣给你的平安就已经能够大过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是从传福音最基本的角度来讲，那这个话很多基督徒都会阿们的。
是
啊，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很害怕，因为前途茫茫嘛，
是
你也不知道你明天会遭遇的是什么，你也开始忧虑说，哎呀，再往后怎么办呢？
嗯，
是不是？
这边也一样，
钱用完了，对不对？可是当时信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好像害怕不起来了。
嗯，
明明该害怕，
这个灵魂有保障了，
你说不出一个道理。 总之我先感觉到除了前面所说的饱足之外，我的心灵得到饱足之外，它是连带来它有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在这里可能也我相信跟平坦是差不多的字。外面的高高低低不能够大过我的平安。
嗯，
那这是刚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后我们会觉得灵命高灵命低，跟主的关系好跟主的关系不好。然而保罗在腓立比书说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秘诀，那个秘诀能够让你在属灵的高高低低上呢走起来是平坦的，是直路。你看保罗的一生很清楚的，他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患难捆锁等着我，是不是？然而我不以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那是他的秘诀啊。
嗯，
只等行完了神的旨意啊，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哎呀，这个你要真说秘诀的话呢，这个秘诀有点万流归宗的味道啊，你可以从许多方面讲到这个秘诀，能够很快抓起来几个重点。第一，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因为既然我属于主，是主负我一切的责任，那我还担心不担心呢？我不担心了啊！有一首诗歌说啊，凡事怎么样啊？他有美意不必测，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他有美意不必测。
嗯，
那这个秘诀其实是出于对主的认识，
认识
你的信心加上对主的认识，或者你的信心已经变成一个对主耶稣的把握啊。
这个有点像约伯的。
嗯，他虽然杀我荣耀信他，或者保罗跟提摩太讲的，哎，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并且我信心，我所交付他的，他能够成全我所交付他的。
你知道神是信使的，所以暂时还想不明白。
基本上你不需要明白了。
嗯，
我记得我忘记才看谁的见证。
嗯，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很爱主的人，那他怎么教导他这个奉献给主要去宣道的女儿呢？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带你去坐火车啊？我记得啊，他说那我什么时候才把车票给你啊？拎上车的时候。那你一路跟我从家里走到火车站，你怎么都不问呢？
他知道他爸爸不会骗他。
对，从此爸爸的手里面真的有车票。
嗯，
就在那以前你向我要我都不见得给你，我拎到了火车站我交给你，这样不会出错嘛。
嗯，
对不对？那个例子给人家的印象很深刻。这些对神的认识本身就是他的秘诀，那这个认识是包括多方面的。你说一个人会不会怕死？从肉身上来讲，没有人不怕死的，无论他的灵命多高，无论他的信心多大，
不但怕死还怕痛。
那当然了，什么事情让他视死如归？什么事情啊？我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是好的无比。对不对？
嗯，
那个是什么？对主的认识是出于信心的。
嗯，
这些都叫做秘诀，这些事情让你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些事情让你的路啊，在别人看起来是高高低低，别人走起来是啊拐了这儿扭了那儿，你走起来呢却是平平坦坦。
嗯，
啊，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在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无论今天是顺利，是不顺利，是有余，是缺乏，
嗯，
通通都一样。所以做监的保罗，做使徒的保罗是一样的，没改变的。他在监狱里写的信，监狱外面写的信一样的啊。
嗯，
其实道理上大家都明白，只是你是不是在凡事上，在你人生，无论是大处是小处，是一个高高低低的山谷呢，还是一个弯弯曲曲的小地方，你都能够放在这个尺寸上，放在这个标准上，那你就能够走得好了啊。这些可能啊，都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今天拿来作为我们造就弟兄姐妹啊、讲道啊、传福音的参考。那路加怎么样？我们要防止听众朋友睡觉，我们是不是应该聪明一点说还剩下很多呢？就请大家自己去想，我们就不在这讲了，好不好？
嗯，是，
所以我们可以有点进度。
嗯，
再往下
还有别的话吗？
有别的事儿。
哦，
哎，那个事儿我们在做马太福音的时候稍微提了一下，不过恐怕还有的谈，就是第十九节，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 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
那么下回要讲的是约翰下监呢？
实际上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下监以前，因为路加在这里讲的很有学问，他用最简明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说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这整个的话你要说反过来解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分封的王希律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事，
是
其中有一件很出名的恶事，是因为他兄弟之妻希罗底，那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把他这个希罗底啊抢走成自己的妻子。
没错，
这件恶事之外还有一件恶事，就是把施洗约翰关起来了。
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呢？
这里面其实要告诉我们，或者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是施洗约翰除了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之外，显然他还讲了很多责备希律王的话。希律王一切的恶事都受他的责备，尤其希罗底这件事情受他的责备。
是
把约翰收在监里这件事情有没有受约翰的责备就不知道了，可能没有，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讲另外添了一件
哦，
你知道吗，传道人有多大的社会责任，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这个政治人物当成一个目标来攻击，这是一个值得去想的事情。因为在这里你所看见的角色嘛，施洗约翰好像不只是在传福音而已，
你说责备，
对，既然说到责备，那就可能超过这个说说风凉话啊，开开玩笑啊，这个对不对，三门哥特别喜欢毛主席，对吧所以这个是值得好好想一想，尤其今天的中国的传道人，这个路加先去想一想吧，咱们下会儿可以好好的去谈一谈。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